哎，那个前面讲这个就是不转啊，那这个不转，刚才有哎，我们稍微想一下，我们在修行上，你在选择一个目标，你在什么状况容易转？啊，因为你这样，因为这个有几种，一个魔，一个外道啊。那第一个，你会被魔所影响，是你弱嘛？好，外道思想嘛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要讲说以声闻辟支佛，这里面都往往是对佛法功德啊，佛的功德不能完全信受啊，就是看不到。那有的是看得到，你能了解，但没那个坚固的心。好，那有的为外道所转，那根本就是知见上的问题了。好，那魔事有时候，这个资粮也不够，被魔所动的因素也很多。但有的人是因为他虽有心，但被障碍，好像前面我们讲的这个障碍一线前，你就退了，你不够坚心。那其实这个除了不够艰辛之外，还有就是，在一条修行路里面，容易被魔所影响的，除了艰辛之外，还有就是你的智慧也不彻底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有时候的人心，这个在感性上它是很坚固，那很坚固，它也非常坚持。但他不知道佛法啊，比如说，我们不断修持当中，我们以强烈的有所得心在修的时候，这个是不是也是魔境？所以它关系到是很细的知见问题、智慧问题，它很细哦。它因为它在外向上是顺着菩萨道，但它却是有所取。有所得，这种有所取有所得，因为在内心里面你是不容易看得清楚的，因为菩萨道在行的时候，他外向跟你无所取跟有所取外向上看是一样。那我所以说，为什么我在这里又要提到这个东西？因为这里面已经。更涉及到不是一般的知见，一般知见就被外道转。但被魔所转里面，它涉及的面就很广，就涉及很广，所以这有些东西已经是我们菩萨发心，因为知见上的不清楚，有时候自己像楞严经不是这样讲吗？啊，他发这个心，但他对法认知不清，啊，然后产生了很大的癫狂。那这个里面会不会起作用？甚至有时候都发广大神通了，还是可以的。你说，起这种心，这个如果要以我现在要讲啊，就是很细的，这样现在这样讲就不容易，要很多时间。因为这。每一层每一层在思考的时候，在作为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你对一个心学，它不可能一下就走得到，它也不可能一下做得到，它也知见也不可能一下建立，所以这条路其实阻碍很多，不小心就走偏了，因为。的确他还没到那个位置，他这么一修，这一份坚定的心里面，其实修就像我们现在在修，是不是就带着烦恼？因为我们不清楚嘛，这是事实。你也不可能一次到位的了解佛法，所以这条路里面，其实一条路刚开始是染污跟清净一直并在一块的。好，那你就越走越细，这就靠你。刚才讲过，你的知见也不是一口气就建立的，所以你必须不断的嘛，不断的学，不断修， 不断修，不断学。因为走到越细微的地方的时候，能指导你，除非心很细，或者你根本不知道，你根本分不出虚实了。前面是很清楚，后面越走到细就分不出来了。所以有时候就靠你堵住这个下堵住，因为真的也不知道。就像我们认为修空，修空，修到最后猛然回首，才知道说原来是盘根错节的抓住一个东西。我不是经常跟他讲说，我们很乐意舍，但我们一般在我们的姿态里面，我们愿意放手，都是因为脚跟站稳。这里面我讲这句话很有意思喽。我们愿意舍，经常是脚跟站稳。换句话就是，你是站在某一个很隐微的执着，而且很坚固，所以你才大胆的放手。你不是真的放哎，你其实是抓得很紧的，所以你敢大放，就很有大执在里头。但你如果眼光不够细，你会往前看，你舍得下的；你不能往内看，你那个执得很坚固的。那这个走到细微，他看的都比你粗，他就不能跟你谈，好，或是说文字像是如此，就不容易看到说这中间其实有一些更细微的法要抉择。所以这里面变成是你的观念也对，大原则的观念也对，就像我讲的，数学公式都背起来，你背起来都对，但你不一定会算。尤其这复杂的题目你就不会算了，或者我的数学不会考那么低。我也都很有心想考满分啊，对不对？很少考满分的。所以很有心，这个发现没问题嘛。努力也努力的，就脑袋不好，所以没算出来。这就是现实。你要靠发心，我说靠发心能吃吗？靠发心当然能吃，可是不一定考满分了。我从以前就靠发心想考100分，可是很少100分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智慧。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细微的地方，这个魔它会不会转？这其实已经不是说我念什么咒就可以防。好，当然我这样讲，也许有人就那咒语为什么不行？我不是讲过吗？大悲咒，我们都认为是活菩萨的名号名，其实它是无相无愿这些词嘞，它是空啊，无我，它的就有居士给我那个，我不知道放哪里去了，整个大悲咒都是空相应。所以人家哎呀，持咒没用，起码现在不是有人讲说持咒没用，唔把伊减不卫生，不识字又不卫生，是你不懂，其实它里面隐藏的就是智慧，所以个人持戒，随顺你的因缘，得少分，得多分，得全分的智慧感应，那是个人不懂，但因为他现在已经被外相给盖住了。否则的话，其实整个大悲咒在诵持根本就是修般若，它是这样的。可是现在谁去用这个嘞？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可是法已经慢慢被外相一直稀释、稀释到变成这个被讲到没用。如果你回归到它最原初的精神，你敢说它没用，是吧？可是。现在知道这个人少了嘛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你为什么不转，这里面这一条路里面你必须要对法的抉择很清晰，那清楚界，你看从一发心要智慧，对不对？发心要堪受要智慧，精进要智慧，或者你也不知道怎么精进啊，你坚持不了的啦，所以不是靠那鼓那一堵 那一口气的啦，你说我坚持，其实当你在讲你这一份坚持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到你将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了。为什么？你那份执着是此生故彼生，而将此灭故 故彼灭。除非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回转出来，你更得更深的智慧，或者的话，你用这一份勤止修，你也将在这里碰到障碍。因为他这样升，这样起，这样落，就没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，你当从佛法更深的角度去看一个东西，你就知道，以他现前的这样因缘，他的善法由此而生，但他必须防他将从这里面产生哪些障碍。这你说你怎么有神通？不是，这是法的因缘，这不用，就道理就是如此啊。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。缘起，这个铁口直断，有生必死，这个我早就会算了，所以每个人说阿灵完了，你一定会死，这个我每次都讲对，那时候死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一定死，这是一定铁定的啊，所以那算命的人啊，你今年一定要安太岁，不然你一定会有问题。结果他讲我没安，你看没问题，没有，你至少今年有肚子痛，对不对？看吧，肚子痛，你是不是这一年经常有睡不着觉的时候？这不很正常吗？这个，你这也可以是算我铁口直断，随我拜我都可以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所以有的人更无因缘，那无因缘就动的话，那更弱了。更弱了，他随便，他的本身不坚固，他不需要外因缘来破，他就自己就散掉了，是不是？有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因缘，就走到修，对吧？很多人自己用功修到最后就散掉了，那都不用障碍因缘哦，他所有的障碍因缘就是一句话，无聊，当然未必是如此的，那有时候就无聊就垮了，那不用大障碍啊，就光这样就无聊的完了。所以之前有人在这，哎呀，这边你们山上太湿啊，所以就出去。我说哈，那时候我看到他们，我说我讲一个实话好不好？你就是觉得无聊。他说，我说没关系，你欢喜就好，但不要讲那么多其他的理由啊。所以你要找一个有聊的地方去。你不要再去找一个无聊了，那理由还是这样，所以在山上很无聊啊。那可是这里面有淡中有味啊，你要吃的菜根香啊，或者对吧？你这样吃哪受得了？这个就是平常吃有机的，这样才能顺。你要吃那种奇奇怪怪的油，突然吃到真正的好油，你就哎呀，这个没味道啊，这假的，明明是好的，他还说坏的。你已经习惯被虐待了，所以没办法。好，开玩笑。我们看善愿啊，善愿者啊，这个兼愿一个善愿哈。菩萨以五因缘故名善愿：一、先筹量得失者。哎，有没有在算计啊？有。二、知道者；三、知道果者；四、不贪习自乐者；五、欲灭众生大苦者。如是作业，名为善愿。所以我说，我们在修行当中，经常一厢情愿，或是那种一副，哎呀，就这样好了，没问题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某时候，我们不计得失的修，这在某个意义上是对的。他讲的并不是愚痴，因为他是之前在修行这个大方向已经确认之后，这种知莫得失非他所要，所以他可以不计得失。但我们现在讲的不计得失，就是连因因果果都搞没清楚了，所以这种不计得失的坚持，其实到最后都经常败坏掉。刚开始讲的是信誓旦旦，走到最后都让自己模糊了，你所谓何来，你就不清楚了。但他很清楚啊，所以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们不计较功德，这是不行的，他是先筹量得失。所以我要讲说，会做生意的适合修行。所以我不是讲我从小就很会做生意，但我不是间接要讲说我会修。小时候那种小孩子玩橡皮筋，我就是那种人家一块钱60条或一块钱100条， 我卖100条，我小学就在卖橡皮筋，因为我很厉害，很会玩，而我很有信心卖它没多久会赢回来。可是你看我的心量多大，我几乎是两倍呢。我不会是说1块钱70条80条，我是一口气1块钱100条。哎呀，你看一想也蛮欣赏自己的。我从小就知道薄利多销。所以这个外面怎么会这种生意，我这一开还好出家，或者我就变成一个托拉斯了呢，对不对？你就垄断了，因为谁跟我比啊？你那外面卖一条1块钱60条，有的卖便宜1块钱70条，也赢不过我啊。我一口气是1块钱100条，那所以除非他一口气1块钱110条才赢过我，可是一般人很少这种不惜成本的啊。哦，开玩笑了哈、哦。不过这个就是，他会很多东西就筹量得失。那我们在修行，包括净土，它都是了了分明，衡量一个过失如此大，一个功德如此大，所以经过这个筹量，我心决定，是不是如此？那你现在想说，你以为决定，你根本没有筹量啊，你不知得失，你的心怎么生决定？所以从来修行这一条路都是理路分得很清楚的，而且他的筹量得失不是纯粹世间，他看到是生生世世的，乃至更长远的广大功德，以这个来作为他下手的一个初步的动机。所以我们讲说，为什么你会被转？因为你没看清楚啊。所以你只是，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说，听到这个东西，我发这个愿还没的，因为你其实还听不清楚。好，我认为这样修就对了，不是，这条路还有很多问题。所以有人讲说，我坚持这样修，你当如何坚持？因为我这样，你当你讲出说我要如何走这一条路的时候，你所讲出来，你对这中间的实际状况根本不清楚，所以这里面只是一个单纯的发心，要实质上能落实下来还有很长的距离。但有的人讲得很简单，我将坚持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你会觉得说他可以，因为他已经把很多事情看得很具体的，甚至有的人虽然看不清楚，但他把这种就像说修行这条路我不怕，你为什么信得过？因为我发觉他不怕死啊，这个人不怕死，其他就不用再谈了，他当然不怕啊。啊，我绝不贪，我们当然也相信他不贪了、啊、因为他什么都舍，他不贪，所以我们不要他一定要看得很清楚，因为他一口气就走到根源，他心够大。但有的人谈的是这种很浪漫的这种修行、这个路可能就未必如你想的这样的、你不是还不大实际，但也难得发这个心，从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历练的，这样可以。但有的人你就知道他就是这种料子，因为他一开始设想的都是很实际，那这样他设想到了嘛、哦、所以我们就讲说，我一开始是因为了离苦而修行，所以我绝对会因为苦而退失，因为越苦越想处理。所以这个基本动机认知就不一样。有的人因为修行苦，所以他退失掉了。其实有的人是，我为苦而想处理，所以我修行，所以越苦我越想处理。所以有的人是安稳的时候念佛求生净土，苦的时候信心动摇。那从一开始是我为了离开娑婆而求生净土，越苦越想处理，那他的一开始之见对、哎、而我们看到他的筹量的那知道果，这个因果你看这都是智慧啊，所以他发的这个善愿，我们讲是善愿，其实应该讲也是智慧的愿嘛、啊、他知道我现在修这样的因这样的果很真实呢，这其实这里面这样的道理你看啊， 然后一旦抉择，不贪习自乐者，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，其实这里面也隐藏了，这不是光只是 一股发心的，那当然这是一股一个自己不贪着自己，这也是一个发心，但其实这也是智慧。因为我不贪眼前的咯，我不贪眼前这个小乐，我们讲讲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其实在这个模上也是这样啊，只是世间人的完成大我或许会就中间又执着上去啊，但如果一个彻底到最后完成大我，大无我，连我都放下，是这个才大。所以他不贪喜之乐，这个其实一个人要能不贪喜之乐，也都是透过智慧抉择出来的。所以这里面除了那份精进勇猛的善愿之外，他还有智慧在引导。还有他那个善愿是以灭众生大苦，如是作业名为善愿啊。所以前面这里面一路上这个筹粮得失，那知道道，知道那个道，知道这个道将产生什么样的果，所以他的一开始这个善愿竟然是什么？前面后面这个不贪喜自乐自己啊，然后厌灭众生苦，其实这不就是足基于前面三者的这样的智慧抉择吗？是不是？先见事过患，活到大利益。你看厌离娑婆，心向涅槃，那这不还就在这里。所以我一直现在把大家那种很复杂的观念把它抽到变最单纯的。哎，你为什么要念佛求生？世间苦啊。你为什么要往生？行菩萨道啊。拉到最单纯的地方，就是这样啊。是真愚痴颠倒，娑婆因我无明而成，活道因我智慧而生，我应该要去无明成就智慧，就是这样而已。那好，我立定这个目标，开始我清楚这条路应该积极怎样的资粮，所以念佛这条路不就是六度吗？其实它就六度。那我们这一生怎么行六度？我这一生我知道要具足圆满不可能，但我现在的每一个因做下去的都是顺向六度，都是这样啊。知行无上道，及其无量果，舍智即灭乐，欲除众生苦，发誓无比愿，为诸佛所赞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有较量这样的功德，发这样的愿叫善愿，这是菩萨在修大圣菩萨在修十善道的时候，他是用这样的愿啊来修十善的，所以它展现在一个看起来就是十善道的这里面，这样的外相，但实际上它所作为的却是这般不一样啊。大悲无碍者，以五因缘故知菩萨有大悲。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是大悲小悲，这你不要把它当作那个杯子的杯，这是大悲哦。我们看看哦，这样衡量一下很有意思啊，以利安无量众生故，与知身之物不生贪喜。这一开始啊，就是他其实整个心啊都一直在放啊，一直在放大。他利安无量众生啊，其实有时候你我们现在试试看，当你发这个心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点空洞的感觉？有哈，就心还没成熟。我们现在比如一般我们现在我们没钱了、啊、我们知道现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哇那个难民很、啊、我们大家赶快来做，他们是很具体的。我们讲说哪有可能，我自己都想到的是自己想到这个，所以他那个心一离就不容易。但你不看到有些人真的在作为，他就在做，所以他会想尽办法去利益那么大量的众生啊、哦，是说他当然，你看他讲二不惜生，三不惜命。我们讲光这次的那个伊波拉，不是有一个医生染了病嘛？染了一病以后被送回到美国还是哪个地方，就治好以后他又回去了。我慢慢吓就吓死了，他治好又回去。我们讲的菩萨道不就是菩萨道吗？他可能不知道我们讲的这个菩萨道。 他如果像他这种人在读这个，那不都这样吗？这很自然啊。他听起来这很自然，哎呦，早知道我就多好。所以他们在听这个法，可能会充满欢喜。哎，那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他们多少人？你看，死多少医生、护理人员？其实这里面其实是你要设身处地哦，因为他因为病毒你看不到，哪时候来不知道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你一开始就是拿命在赌了。可是这个赌这个命的时候是带着想要利益人，还有利益人他还不是光是病啊，如果在我们台湾那环境还好，去那边住不好吃不好，那还有怎么样，还有当地人被误导，所以你们这些人都是来骗的，所以还有很多医生护理人员被杀，是被杀嘞，是被当地的那些类似巫师这样啊误导说他们其实不是有伊波拉病毒，是要拿你们的要拿你们的命要干什么这样，结果就很多医务人员被杀了。要是我们算了啦，没用了，我们回家吧，到底是我们是不是这么反应正常？可是他们还继续待，所以我说不谈他们的之间，光他们的行为，这不就是菩萨吗？那就是现世就菩萨道就在这里表现在哪里，那其实该学我们就学他的，我们其他不敢讲，哎，他是外道，拜托不要再计较这个了，先看他能做到那一块，那一块就是你当学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谈了很多但做的很少，那不如看人家这些啊，那你做不到心向往之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我要拿这个东西，这无关于他是外道啊什么的，我们就这样的一个精神，其实就是佛法说的，而我们学的就是这个。哎，好，再过来是不观时久远，这个心，所以我之前不是也谈到说，近行受还可以，近未来就一听就没理了吗？就前面不是有讲那个一听到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一听到就觉得那哪有可能啊？前面讲说一听就觉得心都发不来，啊，你看现在发的心是长长久久，我们一般发的心就短短的，都已经不是很难，其实不难，我们也看人而分了哈。但问题就是说，以一人家在修的那种情况，跟我们要做的这种东西的距离。而是发什么心，菩萨那种发那个心就不观时久远，时间不是问题，那量不是问题，品质不是问题，对他来讲样样不是问题，我们品质有问题，品管各个有问题，时间有问题啊，有问题，出来的产品有问题，样样有问题。好，再管你看了、哦，五欲愿情中等心利益，不容易啊，因为这个也要靠智慧，否则的话我们一般来在行持当中要不起分别、啊、不容易。那可是在世间人是不是有这样的，世间人其实在父母身上就容易看到啊，再怎么差的孩子都是自己的孩子，其实世间人经常都表现出那种样子出来啊，虽然不一定很完全，因为他是因为贪着，甚至对自己的孩子多多少少还是有差别，但这种差别相对外人来讲还是比较没差别，因为都是自己的孩子，是不是 类似这种情形他一样。所以你必须跨越 私心，你看到私心你能跨越，你就是菩萨这种大悲无碍的心就出来。所以我要讲说，现在在一切有限的境界里面，可以训练出无限的心量来。你是不断在现实人对象当中在练习那个广大的法心，你现在就在练习了。所以我才一直在讲，就是说你短时间你不知道，在长时间你要问你今天的，在从个人制度然后度他这一方面，你成就哪些具体的作为，问这个，那你这样才能感觉、用短时间不知道，因为短时间可能有很多理由，但长时间 就是啊，吃药可能啊，会不会好啊？因为这个短期吃不行，哎，不容易啊，因为那个你的病太重了啊，然后对，都相信，但吃个2、3年没用，那总要有问题吧？对不对？都已经2、3年了，总共才活几年，就2、3年就吃没用，你还要吃干什么？是不是？这不就明显嘛？哎，好，你看了、啊、他讲。内外所爱物，于中不贪着，为利众生故，即舍于生命。啊，那你看我们现在来讲，那我们现在在修持净土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不惜生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不惜生命，是不是我常讲说，其实修到最后一定会走到同一条路，就是不惜生命，一定会走到这里，因为这叫自心。那走到这里的时候，有的人说：“我赶快到净土。”和一个就是说我不能再等待，我要广行菩萨道，所以我要不惜生命求生净土。所以这里面这句话，同样一句话在发愿，它这里面隐藏的是什么？众生苦，我不能再拖延，我不惜生命求生净土，是因为我想度众生。哎，你看，那同样的愿都全部合在里头。可是这个只要你整理一下，其实你不用发很多愿呢，你不用讲很多语词，你就放在一口气就全部塞进去了。而且我们一般来讲说，我赶快去买个东西干什么？我们小孩子放学了，我赶快回去煮晚饭给他们吃。哎，但你都蛮花心的喽，这样发心不是很自然？全部都合在一块，说不啊，特别快的，马上就跑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一般人在发这个心，其实不容易关在里头。但你如果没练习，你经常就抽离出来，其实主要的养分把它断掉。所以你现在每一个都是因为你对菩萨道，对一个那个成就菩萨道的功德的欢喜。所以当你认知的越清楚，你发这个心的时候，你会讲，喂，你这个不惜生命就出来，不惜生命，把这个价值认清楚以后，你的念佛就能什么，不惜生命。所以你就能什么？这里讲内外所爱物，于中不贪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能跟你所要，你有不惜生命，连生命都不爱，那个不爱，这个对内外所爱物，那根本就不能比，因为最重要的命都不要了，何况那个？那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更高的价值要取得，所以这个不要。所以一开始他的路都很清楚，所以能坚持这些都不要。那你看不？内外所爱物，于中不贪着。其实，在某个意义上，也是对世间的这些不究竟物啊，他能看清楚舍离。这是要智慧，是这样。所以我说，一条路里面，我们现在把这些观念，你就算一点一点一点，你慢慢把它形成，因为它是结在一块的。就是我们一路上，你如果仔细听，其实它是都在一块里面。所以你如果懂得听法，听到最后的时候，其实你那一个心里面这些观念都在里头，这些观念可以都在里头，所以并不会影响你就好持名。这时候这个就不是空名号了，这是带着一种大圣皈，不是一般的简单的皈依，是大圣皈依。这个经典讲就是究竟皈依，最上的皈依，是不是在这里头？啊，这个皈依就是念佛啊，所以你看他这里讲，生死无量劫，犹如于啊，眩情啊，就是说一眨眼，对于生死无量劫，他认为就一眨眼而已。哎，愿亲中平等，悯菩萨大悲啊。我讲说这里面，还是稍微讲一下，就是我希望大家在听法听完的感动，但应该记得。所以有些人就听完他忘了，他自己其实也种下种子了，但有时候不小心又加以毁谤。我说像这样的这句话，这个偈颂，这两个偈颂里面，是充满一个人的一个最究竟的光辉吧，价值。一切都舍，为了怎么样？为了利益众生，而且时间无量。这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发心啊，是不是？人最可贵的是在这里啊， 这个我们只能说，哎呀，惭愧惭愧，我们做不到。你怎么敢去批评？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哈、哦，这样你还要为什么要批评呢？这为什么要批评？你看到现在这有一些，你为什么要批评？这样的一个清净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对吧？无爱者，菩萨以五因缘故，悲心有爱。什么？以地狱苦故啊，二以畜生苦故，三以恶鬼苦故，四以恶人无反复故。无反复就是不知道知恩啊，我帮助他，他不甩我，他不能念恩啊，他没有回，就是有来有往啊，啊，他变成无来无往，无以生死过恶故。若此五事不障其心，是名无爱大悲。好，这里面有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在这种，这里面，我就有讲过啊。我们有没有爱？有，我当然有爱，我爱。但我曾经有想过，什么想过什么？我记得以前的。在有想过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经常讲生死未了，所以这个关爱其实也经常牵绊的，让你自己很想说，做到一段的时候很想进修哦，对不对？就很想进修，但这个心也现实，因为只要你真的没能力，我们修行论不到什么功夫，所以能力不够，所以我们也有同时有这一份热忱。有这份热忱，但同时带着这份挂碍，这是事实，这很事实。我们各方面样样不足啊，所以这个事实我们都知道。对不起，但我也曾经想过，就是说。有那个叫啊，管管你去啊，就是管他了。管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自己就算了啦，哎，该做就做，哎，做死算了。就那个想法，就是说，你会不会就因此而，因为道业未成，烦恼一起来，会不会堕落？因为我们现在道理也懂，会。那所以说，因为我们也知道会，所以我们就会挂碍，想要分点心。生死未了，如上考批啊，就一直很想，就是两头为难，这些事情又放不下，这个自身的挂碍又挂在那里，就很为难。后来想就是说。可是眼前要做的事情很多，但一旦要分挂碍，就是会一样，就是我们做事会有点保留。这个保留倒不是说因为有贪着，而是因为挂碍你生死未了，你那种能力不足以面对生死这个问题，所以你会挂碍。所以这个挂碍你会让你有一种经常在做很多事情就是有牵绊，就是那个牵绊在。所以这个牵绊也常在我们的心中一直就是绕绕绕绕，所以后来就想说，哎，不要管自己的了，你就是整个就是一心就是投入进去，该怎么做怎么做。那有的人讲说这样做你会怎么样，会怎么样，会有怎么样？我说因为其实也料不到，算了，不知道就这样做下去就对了。那时间长短不管它，身体如何不管它。我只在乎短暂时间的全然与菩萨道相应。我觉得不在与菩萨道行多远，应该是你试着用一个全然放下的心，刹那之间去跟菩萨道相应。其实我想过，可想过还是会挂碍，可是也想过， 但我相信大菩萨是这样修的。哦啊，你要讲我这样修，相信会三宝保佑，没有，应该病的病，应该倒的倒，应该苦的苦，都是该来的，因为这很真。所以不要心存侥幸，你今天敢做，就是准备要承担。所以在你承担的时候，应该是虽身心诸多苦，但背后对你那一份菩萨的法心却是始终不动摇，不转，是这样的心啊。这个我想过，但其实，小菩萨就是小菩萨，因为，爱被归去的，好像有点但我意想到这个，我知道这里面很多东西，但求一个刹那之间，用毫无挂碍的身心，完全奉献的心去做，可能胜过你那种有挂碍、有执着的这种心累劫修，都不如你一刹那。道理我懂，要试看看吧。要不要试看看呢？就是不论其他的，但就是为了这个啊，就像这里所讲的啊。所以你看啊，以恶人啊，恶人无反复。看我以怨报德的这种恶人，还有就是生死过恨。其实我们讲这句话，我觉得这种心很正常。我觉得我们在说法。看待修行要很人性化，因为这里面有超人的部分，但其实这个超人必须从平凡当中去看待才叫超人。或者你那跟那个电视演的那个超人衣服穿到颠倒的那个不算。我觉得应该是你知道生死过患，而你敢去超越。但你对生死有没有过患？有，你千万不要轻慢它，或者你讲大话，不是你一天两天就放弃了，你就放弃了，因为太苦了。我们现在也是，睡个觉，哎呦，我昨天没睡好，现在头胀胀了，如何？嘿嘿，氧气罩给你戴上去，你就知道。你看你怎么弄？那这个还简单呢，氧气罩而已。如果更多，你大概就这不就不是失眠的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同样的问题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自己要很清楚，那试着如何去面对。你看清楚这东西，从中再发起这个心，这个心就比较实在了，是不是？我这你讲的那个有点气狂，所以看到你发这个愿，就有点那个吹泡泡，哇，好缤纷哦。才没上几公尺就嘣就不见了，发了好多泡泡，那个我们吹的那个，现在我都用了，吹的好漂亮啊，都没有超过几公尺，嘣嘣嘣嘣嘣嘣，有空没空就发愿，发的都是不长远，因为你看不清楚。好，如说第一地狱苦，畜生恶鬼苦，恶人即生死。不障明大悲，菩萨能如是佛说无碍悲，对不对？这里面要跨这一层很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如果 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唯有我们这样的思考，反观活菩萨的功德，你这时候的念佛念法念身，因为菩萨是身嘛，念佛念法念身你就归得来，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大理到大理大的道理谈很多，不如去看佛的本身故事。我们道理谈了很多，不如去听我们上次讲的那$100那一个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很实际哦，很实际啊。所以从这里从以小推大，所以我们知道说我必能皈依这样的佛法身，是不是？这个皈依性，因为实质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啊，所以我愿意皈依这样的贤圣身，这样的佛，这样的法， 他的皈依出来，然后自己升起菩提心，我愿跟他们一样，然后就受菩萨戒，然后就称文殊菩萨同学你好。这时候我不是讲了小孩子，我们大人常常不敢，哎呀，哪敢跟啊，是文殊普贤称同学，结果小孩子讲，同学我来了，受菩萨戒，他到寺院看到文殊普贤，同学我来了，他还他觉得理所当然，因为今年不是讲同学吗？所以你是我的同学啊。我们经常用一种人为的挂碍啊，然后去挂碍。可是那个你看那个文殊师利所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里面谈的，那文殊童子早上一起来就抢第一排第一。要是我们现在的习惯，小孩子到旁边，你有小沙弥到后面去站。可是人家文殊菩萨才不甩这些，那小孩子天真自然就走在前面，要等活出来要问法。结果那文殊师利所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是吗？大部分都是文殊菩萨在说的，他还在看似好像小孩子在教，世尊问他，他回答的呢。所以我们这个小菩萨，下次我问你看看，我请教你，这个四圣地如何如何？你不要客气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？这个就是这样啊。我说啊，领教领教，这个维摩诘经说的不亲未学，我现在吃长几年，上辈子死得快，比你死得快，所以现在这辈子比你老，就只有这一点证明事实，我比你老这样而已。至于功德有没有，这就不晓得了。所以不是年纪大就这样，是时功夫啊。所以你看那种，我们看到那种很天真自然的文殊菩萨现出童子相啊，就讲第一事先这种问法，你看到这种对答，这种很真实，文殊菩萨那种小孩子，很真实的在回答法的问题，非常可爱。好，我们看善受行，受行方便者，菩萨以五蕴缘故，这个也是358页那个偈颂要回答的，以五蕴缘故名善受行方便，一知方时，二知他心所乐。你看，我告诉你，菩萨道真的是非常人性化的，不是一种那种，因为他实际上是直接观察的缘起的，所以他又要维持他应该有的不伤害众生持戒嘛，不伤害众生应该有的这种威仪啊、利欲啊都守持，但同时又能很方便的，第一个知方时，知他心所乐。好，三知转入道，四知四次第，五知引导众生。大学问了，大学问。里面这里面不是光一股热忱哦，还试着学众生的烦恼，众生之所乐，还要知道他因何因缘见次入道。次第在哪里？我们讲次第就是因果法嘛，这样的因会生这样果，离开这个因不会有这个果，所以这样的在这样的因缘当中要种这个因，这就是次第。有如是因生到这个果之后，要往前生更殊胜的果，要站在什么基础？这种因因果果就是次第的，所以不是那个空洞的那个次第，硬邦邦的，也不知道缘起在哪里。你那个次第能修吗？这个人是这样的因缘，这个人这样的因缘，你把次第放在一块，那不大一样啊，是不是？从东边来的，从西边来的，那个根本 风情不同，路途不同，你跟他讲同样次第啊，对不对？这中间有一个原则，就是顺着缘起法的升起，这个原则是两者都一样的，但在落实到现实当中各次第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因缘不同，这个人的条件不一样，这个人有开车，这种骑摩托车，这个人用走的，那不一样啊，那不一样，你不能跟人家讲同一个次第啊，因为他的升起的缘起不同，次第啊。那还有 法在哪里，甚至我们要讲说，在接引当中，一旦走到哪个位置，会产生似是而非的地方，或是说这么一个，我不是讲说这个叫做修行传承，我们讲传承不是那个人的那个传承，是这个法在理解上容易产生知见上的偏差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法在抉择当中应该顺向哪个抉择，这就知解上的传承。然后我告诉你，这个法在修的时候应该记住哪些条件，那有时候无法一口气讲，就得边走边告诉你实质经验，走到这时候见到这样的风光，会差到哪里去，会产生怎么样的认知，也经验很清楚的告诉你，在一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哪些东西，你应该防备，乃至这个心当中更有细微心在里头。就是传承功夫，实际上经验传承，我比较偏向的叫经验传承，解门的经验传承，行门的经验传承。第五，知引导众生。那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们就等下次了。好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